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巴黎人权广场点燃人权火炬，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于当地时间9月16日下午4:30传递到了法国首都巴黎。一位世界人权宣言曾经在此签订，这里被称作人权祖国。法国各界政要、运动员、演艺界、华人社团近千人聚集在人权广场，为人权圣火的到来欢呼鼓掌。现场举行了演讲、音乐会、烛光守夜等活动。法国多位政界要员发来贺信，表示高度支持。人权圣火于2007年8月9日在希腊雅典点燃，将传遍5大洲150座城市，向世界呼吁抵制中共在奥运象征和平的光环下继续残酷迫害人权。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发起者之一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向世界民众揭露了中共残忍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台湾金门小镇欢迎天国乐团。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2007年9月8日和9日应邀来到大小金门做表演。淳朴的小镇民众被天国乐团盛大整齐的阵容和震撼人心的乐曲吸引，纷纷夹道观看并索取真相资料。当地民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表示愤慨。人们喜欢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的民众马上表示想学练法轮功。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真善忍的法理吸引了亿万人学练。台湾天国乐团希望金门乡亲记住大法的福音，更希望对岸的大陆同胞了解真相，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体会真善忍带来的健康和美好。
日本法轮功学员控告贾庆林，为出席在日本神户举行的华商大会而于2007年9月12日到达日本的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华商大会庆典首日的14号，被两名日本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诽谤罪等罪名控告。贾庆林已经是第4次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控告。一同被控告的还有中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贾庆林和薄熙来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迫害中扮演了极其恶劣的帮凶角色。
真善忍美展在剑桥大学获褒奖。为期2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日前在英国剑桥大学韦斯理学院兰克勋爵大厅圆满闭幕。这次画展获得了剑桥市的褒奖。褒奖状称赞法轮功是有利于身心灵的和平健康的修炼方式，它所倡导的真善忍原则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减少精神压力。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帮助亿万人提升他们的健康和道德水平，使他们更深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褒奖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文明社会应该远离中国的迫害政策，并且借奥运会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对人权的迫害是不能被允许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接下来是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板娘以诚信经商的故事。因为她做生意本分，得到顾客的赞赏，生意也越做越红火。我是一名经营名烟名酒个体经商户的老板娘，在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水准一日千里往下滑的今天，各种假烟假酒泛滥，以兜售假烟假酒牟利的事层出不穷。而我的烟酒店，因为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坚持诚信经商的原则，真诚待客，不卖假烟假酒，在个体经营中闯出了一片蓝天，赢得了不少顾客的信赖和好评。我在99年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记得刚开始修炼不久，我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无论如何不能卖假烟假酒了。这对财迷心窍的丈夫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我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的道理，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在丈夫跟我吵架时，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我们不能赚黑心钱，别人来买烟酒，当然是希望买到好烟好酒，谁愿意要假的呀？你为了赚钱卖给别人假的，那不是做缺德事吗？那要失多少德啊？人有德才有福气，德损尽了，人也就完了。可丈夫听不进去，还破口大骂，对他来说德值多少钱呢？看不见摸不着的，抓现钱多实惠啊。我要求不了他，但我要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做违背道德标准的生意。有几次丈夫要我配合他卖假烟，我不配合他，气得他对我大打出手，邻居过来劝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时矛盾发生时，他不仅骂我练法轮功如何如何，甚至还对我们师父不敬，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当然了，他怎么能说出反对我的实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师父太正，大法太正，我们大法弟子修得正，做得正。假货也不是那么好卖的，有很多次丈夫卖的假烟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还被顾客责骂得简直没脸见人。这时我就在一旁借机劝他说，别人又不是傻子，哪个那么好骗。他说别人的店里都卖假烟，我告诉他不要管别人，卖假烟会把自个儿的生意做死的，我们也不赚这昧良心的钱。就这样，渐渐的他变了，不再卖假的了。日复一日，我们小店的信誉越来越好，大老远的顾客都到我们这儿来买烟，特别是周围邻居有结婚的，考上大学的等等喜事，都会来我们店买上一些货真价实的好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2007年8月25日晚，锦州市女儿河派出所绑架腰汤村法轮功学员盛福吉、景翠珍夫妇，引起当地民众关注。200多名村民和亲友自发赶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要求放人。盛福吉、景翠珍夫妇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人。盛福吉任村长20多年，以清正廉洁、办事公道赢得民心。这两年他说年岁大了，提出主动退下，但村书记和村民们非让他当会计。人们说盛福吉当会计我们放心。盛福吉的妻子景翠珍以前身体不好，修炼后身体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热心善良，谁家有困难都主动帮助。村民习惯到河里洗拖布，冬天时景翠珍天天去河边刨冰窟窿，为大家洗拖布提供方便。冬天下雪后，每次都会见到她在扫雪。夫妻俩教子有方，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了。今年8月25日晚10点，景翠珍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女儿河派出所不法人员绑架，随后遭3次抄家，警察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3车，抓走了盛福吉。盛福吉、景翠珍夫妇受到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女儿河派出所警察的刑讯逼供，已经得知景翠珍被毒打至双眼充血、青紫，嘴唇肿大出血，双手一直被铐，手铐勒进肉里，双手肿起，膝盖青紫。两人被绑架后，当地至少3个村的200多名村民和亲友自发赶到现场，并且一路跟到派出所。很多亲友连夜守候，向警察说明俩人是善良的好人，当时的场面使警察震惊。然而部分当事警察执意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分局刑警队一个姓柴的警察说，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太和区区长扬言对景翠珍等法轮功学员要往死里整。盛福吉夫妇目前被监禁在锦州第一看守所。人们不理解，景翠珍、盛福吉信仰真善人，为人处事有口皆碑，警察应该去抓坏人，抓这么好的人干嘛？乡亲们希望有关警察能真正惩恶扬善，对得起百姓和自己的良心，尽快释放盛福吉、景翠珍等法轮功学员。
人造英雄知多少？湖北省安陆市乡村教师廖忠明把小学教材《我的战友邱少云》一文中情节失真的疑问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他说至少有3处不符合军事常识。一，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武器是怎样处理的？文中只字未提。二，邱少云埋伏的地点距敌人只有60多米，能听到敌人的讲话声，这也让人疑问。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
他周围的草一烧也都烧光了，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三，课文中的数据表达模糊，只说一个中午时分就有几个小时的误差，整个潜伏部队究竟多少人？在山坡的草丛中能潜伏一支多大的部队？歼灭的所谓全部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课文中还这样形容邱少云，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的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这篇课文给小学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邱少云能忍受被火灼烧长达30分钟的巨大痛苦。可人被火烧时那种条件反射的动作是很难被大脑控制的，这一点不用实验恐怕大家都有体会。为什么现在才有教师出来质疑呢？课文中的描述都太不合常理了，如果课本教材都能造假，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这样的人造英雄又何止一个？近年来，在网络等媒体纷纷披露出一些历史真相，从拥有高价手表的雷锋，到死在老乡刀下的刘胡兰，从董存瑞炸碉堡遭质疑，到虚构的黄继光等等，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中共过去与现在一切宣传的可信性，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其实，如果我们能找到如今海内外广泛流传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来读一读，就能揭开那些谎言的真相了。要不，九评怎么能引出个退党大潮呢？到现在，已经有2600多万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月圆月缺已八年，我那孩子可安好？天刚蒙蒙亮，家住黑龙江省嫩江县荣军农场的王忠老两口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王家一直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大儿子王洪兵被非法抓捕后失去了音信，儿媳刘俊露被非法判刑12年，一只胳膊被殴打致残，小儿子王洪峰已遭6年的冤狱，目前仍被非法关押。中共对他们如此迫害，只因为他们不放弃信仰真善人。街坊邻居常这样夸赞王家的人，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啊。王忠全家修炼法轮功是当地出名的好人家。1996年王洪兵在大连做汽修维修工作期间学习了法轮大法，接着弟弟也开始学练。那时王洪兵23岁，王洪峰17岁，哥俩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不仅身体健康了，对父母也更加孝敬。哥哥正直善良，诚恳敬业，小弟节俭朴实，为人厚道。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父亲王忠和母亲鞠淑英也修炼了大法。王忠患腰疼病多年，干割豆子等农活都不方便，修炼后不治而愈。鞠淑英多年的风湿性偏头疼也好了。自从信了真善人，老两口为人处事总是为别人着想。王忠经常为大伙修农具、自行车、磨刀和剪子，看到公路上货车有整袋土豆掉下来，他追赶着去喊停车，帮车主装车。下雨时，放下自己家的活计，赶到卖场帮助邻居们忙活。鞠淑英改掉了过去的暴躁脾气，变得温和善良，常利用空闲时间帮乡亲们做缝纫活。1998年中秋节，王家为大儿子王洪兵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儿媳刘俊露是大连姑娘，美丽大方，心地善良，也信仰真善忍。王家体验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家里家外关系和睦，其乐融融。 看到王家的变化，周围有20多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一时间乡间邻里民风淳朴，一派祥和。99年法轮功遭中共的迫害，为了说明法轮功真相，2000年春，王洪斌和妻子刘俊露到北京上访，两个人只是以在天安门广场练功的方式表达一下心声，就被抓上了警车。2000年三月，小儿子王洪峰也因为在自家的院子里练功而被绑架，关进了洗脑班。中共警察抓捕法轮功修炼者时，经常给的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王洪峰说什么也不承认这个荒唐的罪名，也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后来被送到嫩江县93局看守所迫害，他绝食抗议，5天后被放回。王洪斌和刘俊露同样无法接受这种非法的定罪，他们告诉警察，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对法轮功的禁止是错误的，违法的。警察说，说这些没有用，你们不知道共产党比法大吗？王洪斌被送回当地非法劳教1年，刘俊露被劫持回大连后被保释，警察以所谓保释费的名义勒索了家人至少3000块钱。2001年春，从劳教所出来不久的王洪斌要从大连回家和父母团聚，结果在火车站被发现身上有法轮功真相资料，而再次遭到绑架。在黑龙江嫩江县93看守所，王洪斌被恶人用橡皮胶棒打得浑身青紫，造成内伤。2001年四月，王洪斌被送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所长石昌静指示手下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洗脑。王洪斌被关进不到1.5米高、大约0.8米宽、1.3米长的小号，终年不见天日，阴冷潮湿。王洪斌被迫害的身上长满疥疮，恶警把他铐在铁门上上大挂。他绝食抵制非人的迫害，终于在2001年七月走出了劳教所。不久后，王洪斌因为在外面讲真相又被抓回。2002年七月被非法判刑3年。这年的十月，有人看见王洪斌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63监室，此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2001年八月，儿媳刘俊露和小儿子王洪峰因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体会，在大连被绑架。王洪峰被非法判刑9年，在沈阳市第二监狱内创1监区被迫害至今。刘俊露被非法判刑12年，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8大队。辽宁省女子监狱的狱警不但亲自动手殴打、电击法轮功学员，还惯用凶狠的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洗脑。辽宁女监原2大队教导员王秀红曾经讲，人民警察代表政府，指使犯人怎样对待法轮功都没有罪，打死算自杀，打死就像条狗给扔出去。2002年至2006年期间，该监狱至少将11名法轮功女学员迫害致死。2005年三月，8大队教导员左小燕、2小队队长焦玲玲指使杀人犯邓秀杰、李秀军等20多名犯人毒打刘俊露，把他双手铐到背后连续几天。刘俊露的手腕被勒破化脓，恶人强迫他白天在车间罚站，晚上将他衣服扒光，在身上写诬陷法轮功的话，并让犯人用下流的手段侮辱他，还在0度以下的寒冷天气把他拖入水房，往他身上泼凉水，敞开窗户冻他。他的左胳膊被殴打致残，无法活动，恶警们仍强迫他用一只手做奴工。老两口因为想念孩子，玉芳却不让他们探视，虽然家里的农活和喂养的5头牛离不开人，但母亲鞠淑英还是从黑龙江来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千里迢迢看望儿媳妇。 狱警却不让见，并且问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鞠淑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狱警就说一句，那就更不让见了，把老人拒之门外。王家老两口的遭遇引起不少乡亲朋友们的同情，有的说共产党不讲理，人不治天治，不少人说梁广斌的死咋回事儿？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梁广斌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局荣军农场的公安局警察。2000年夏天，梁广斌因为迫害法轮功卖力，被中共奖励晋升一级，获奖金1000元。就在奖金发下的第三天，他骑摩托车时摔倒，当场死亡。当地百姓包括荣军农场公安局的一些警员们都议论纷纷，善恶真是有报啊。从98年中秋节为儿子办喜事之后，王家再也没过上一个团圆节。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八年来，王家老两口在日出日落中孤苦劳作，在月缺月圆中为孩子们的安危而牵挂，其中的艰难外人难以体会，是心中不变的信念和期盼支持着他们坚强的生活。他们盼望好人不再遭受这样的痛苦，更期盼这场迫害能早日被制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十八斤肉引来的祸端。清朝康熙辛亥年，因为天旱，7月15日那天，在昆山谢路这个地方，有夫妇两人正在汲水灌田，谁知道忽然雷雨大作，一声惊雷过后，丈夫遭雷击而死。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平时的品行还算诚实，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妻子哀叹道：“只为18斤肉啊！”人们争相询问，妻子就说，去年冬天他到城里交租税，发现一只空船上有一块肉，就趁机拿了肉调转船头回来了。称量后那块肉有18斤重。其实这块肉是岸边一个有钱人家的，这家人的奴婢在船上洗肉，因为有事暂时离开，回来时肉已经没有了。女主人生气地对他打骂，结果失手把他打死了。男主人因为这事对妻子很气愤，责怪妻子做出这种事会家破人亡的。妻子一气之下就上吊了。我丈夫遭雷击就是这个原因啊。为了私利而去做不义的事，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自己得了好处，其实只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祸，这是失德的事，即使小利也可能酿成大祸。神目如电，善恶有报，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